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征税100%，美国剑指中国新制生产力；二、中非对峙升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超过台海。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征税100%，美国剑指中国新制生产力。拜登政府最快本星期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半导体、太阳能设备和医疗用品等征收新的高额关税。电动汽车的关税将从现有的25%上升到100%。此前，商务部取消了部分美国制造商对华为的芯片出口，并在制裁清单中新增37家中国公司，涉及高空气球、量子技术、核项目及原俄产品。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上届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已被世贸组织裁定违法，现在拜登政府的做法是错上加错。那么，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选择性加税会不会导致美中新一轮的贸易战？美国以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为目的，采取增加关税、限制出口和制裁等措施，对习近平倡导的新制生产力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王博士，您好。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卢教授您好。
主持人主持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美国调高了美国即将宣布调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涉及的产品呢包括太阳能、半导体、这个电动汽车和医疗设备等等。其中电动车的关税将是原来的4倍，达到100%。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王志胜博士，调高关税为什么涉及到这些中国产品，尤其是电动汽车关税调高到100%，为什么？美国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是，当然这样的措施哦，在这个《华尔街日报》、路透等等的相关的媒体当中哦，都已经有所披露。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在美国时间的礼拜二哦，应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宣布。而这个政策宣布当中，就将现行的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关税从25%调到100%。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从产业面跟从这个国安面加上政治面三个原因都有可能哦。那从产业面来看，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美国不管是从过去的川普到现在拜登，都试图再重新拿回高端制造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导权，重新振兴美国的制造业。那我们也都知道，美国从这个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开始的这个工业革命的振兴开始，汽车产业一直它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柱。那经历过如果要重新振兴高端制造产业的话，汽车产业的转型势必是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而这个汽车产业转型当中，这个所谓的能源汽车或者所谓电动车，就是占着非常必要的关键的地位。而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现在以政府补贴的方式，大量的倾销这个太阳能电池以及电动车到世界各地哦，那用政府补贴占据了极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优势。那美国为了刚刚讲在制造产业的复兴的过程当中，为了要保护自己未来高端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对于中国采取这种提高关税的这种制裁措施来作为自己产业的保护，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只是这次的出手除了这个产业面的考量之外，我刚刚提到了还涉及到政治面的考量。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 美国它这次的制造产业的复兴啊，着重于在所谓的铁锈州的这些摇摆州的重要的这些州的选民的这个聚焦之上。而这些摇摆州、铁锈州，其实是上次川普跟拜登在针锋相对的过程当中，拜登得以险胜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拜登在这个时间点哦，出手在所谓的汽车产业上面哦，来进行对于中国的关税的提高，某种程度在政治上。当然也考虑到了他未来对这些铁锈州选民的一个支持哦，那这当然在年底的美国大选当中哦，可能会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就是在政治层面。但是我觉得啦，除了产业，除了政治哦，国安层面的这个考量还是这个拜登政府念兹在兹的一环哦，因为毕竟未来不管是这个电动车产业后面所牵扯到的太阳能板或者是锂电池等等的问题哦，牵扯到所谓干净能源或这个洁净能源的运用，这些东西当然是拜登他这个作为一个强调要这个实施哦，这个未来的这种这个针对于干净能源的推动的一个总统哦，他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议题哦。那后面牵扯到的是，不管是电动车哦，或者是这个锂电池，它后面牵扯到的是后面更这个高端的一个技术。虽然锂电池的技术已经被中国做了充分的掌握，但是整个电动车后面涉及到，它可能还涉及到整个未来的5G 到 6G 的整个发展，那如果让这些市场哦，让中国不断的扩大而占有先机的话，这个对美国未来接一个下一个阶段，从 5G 到 6G 哦，从电动车到更先进的半导体的制造哦，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冲击跟影响，这个对于美国未来的整体的经济国家安全的发展是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拜登政府在这个时候出手，当然短线来看是政治因素，可是整体来看，它涉及到的是它后面美国未来产业政策转型跟发展的一个必然，它势必要透过关税的压制，让中国的电动车没有办法在美国来进行个大规模的扩张，而美国这样的动作似乎某种程度也给欧洲哦，等于算是一个强心针，因为我们也知道，德国也好或其他国家欧洲国家也好，也正在为这个中国的低价电动车席卷欧洲而伤透脑筋。
是的，
而美国这个动作某种程度其实也为这个相关的民主同盟国家当中进行了一个先期的动作上面的一个示范。
好。那么刚才王博士呢，就从这个产业层面、政治层面还有国安层面论述了拜登这一次啊对电动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税到100%这个必要性。我在下面请教这个卢振峰教授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引述两段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光39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美国好像也没有进口中国的电动汽车吧，100%关税是不是就生了个寂寞呢？另外一位叫孙子阳本尊，他说别说100%了，这个 BYD 比亚迪价格翻3倍都比同级别的福特便宜，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就是再过10年全球都是电动车，只有美国人开油车。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刚才引用这两位网友的意见呢，是肯定反映了这个亲中的这个以及中国媒体的这样一些观点。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对于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官媒痛斥美国技不如人时就赤裸裸地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以政治压经贸。我来请教台北卢振峰教授，中国媒体认为美国并没有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所以拜登装模作样的竖起关税壁垒，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虽然中国的电动车还没有大量的进口到美国，但是美国在开放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预想得到，就是像这个如果便宜的中国的这种电动车进口到 美国以后可能在全球会产生更多市场的这种扩大的效应啊。那当然这个就这个项目的进口，本来各个国家就会用自己的这种关税来保护自己国内的市场。过去这几年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出口在去年超越日本，那今年甚至到目前为止是以60%的这种成长向国外在出口。那美国其实国会在去年的11月就有两党的国会议员啊，就要求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必须要透过1974年的这个综合贸易法的301来调查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出口是不是涉及倾销，是不是涉及政府过多的补贴。那今年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其实在出发之前他就跟各界预告，就是中国的太阳能电板、锂电池还有这种电动车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涉及到这个习近平第三连任了以后，这个中国的产业尤其在疫情结束之后，这个政府的补贴来挽救他国内的失业率，所以呢他的这个各种产品的这种生产的能力就大量的提升。那这个当然跟全世界在公平贸易上中国的这样的产品的输出，自然就会让其他的国家的市场受到了一些侵害，甚至西方国家的这种以市场制度在运作的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遭受中国这种便宜商品的大量的销售。那刚刚志胜兄也提到，美国进入的这个选举的热期，尤其这个下半年已经到来，11月举行的选举，那这个美国的失业率也是拜登总统在过去这3年多来一直在关注的议题。虽然这个洁净能源或者是这种电动车的产业也是拜登民主党政府所大力提倡的，不过美国的这个比方说特斯拉汽车要进入中国，它必须要削价来竞争，这个特斯拉恐怕已经在中国的这种销售以及它的制造也产生了很大的营运的困难，所以它也进行裁员。所以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也好或是廉价商品，不仅仅已经让欧洲国家进行这种公平竞争的调查，那美国的调查因为经过去年11月国会提出，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有半年的时间，这个报告应该已经送到拜登的桌上，所以拜登会采取片面的这种作为来保护美国的电动车的市场，包括刚刚有个网友提到这福特的这个电动车的价格是比亚迪的3-4倍，那很自然的可能会对年轻人，对刚刚有收入的年轻人，他第一辆买车就会选择中国的商品。那如果中国的商品进入了美国，他表示他将来在非洲、在东南亚甚至在拉丁美洲，中国的电动车可能就所向无敌。那美国要保护他的就业率，美国要保护他的市场以及这个经济，当然就必须要祭出国安以及祭出的这种贸易竞争的这个原则。那中国的电动车一般被认为它的生产的速度是很快，有的24个月，有的36个月就可以生产测试完成，所以它有不断的新的车款的推出，那这对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它市场的占有率以及它对这种新型的设计的概念，很快的可能就可以占有市场，包含日本、包含德国跟法国，可能都会承受不住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这种大力的趁虚而入的这种力道。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这个观众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这个首先是狮子先生，当今的科技革新是美国与地缘政治对手竞争的核心，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的考验。于次郎说，这件事暴露了中国过度依赖美国市场，他们事实上等于寄生在美国的善意上，依赖美国养肥自己。工作人员希望美国要全面多征 中国商品的关税，这样呢就有机会让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在2028年前归零，务必让中国在2028年之后完全没有新的美元收入，没有美元的中国绝对会比非洲还要落后。张，中国所有的技术都要偷，是要怎么弯道超车啊？一位叫画花兰的这个观众他说，中共国的电动汽车完全是因为国内的消费力下降，居民对电动车的购买欲望不高，加上老百姓在三年风控之后外资大规模撤离，导致数千万劳动者失业，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锐减，还有更多的底层居民还存在归还房贷车贷的过程中，造成对国内电动汽车的消费不可能热起来，对外输出电动汽车主要还是减少国内这个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对于美方开出的中国电动汽车征税100%表示理解。刚才呢，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们都提到了这个电动车，中国电动车迅猛出口，这样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国内的产能过剩。刚才许多网友们提到，就是说美国见不到一辆中国的进口的电动汽车，可为什么拜登还要加税呢？所以有人说中国媒体也这样说，说拜登是装模作样。但是呢，美国产业界人士实际上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目前对中国电动车征税25%，这是目前的税率，但是中国的一些业主比如比亚迪已经准备好要吞下这25%的这个关税，因为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之下呢，他不得不向美国出口，所以拜登政府呢是这个现在就做好了这个准备，给你加征到100%。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讨论哈，与之前特朗普政府的全面贸易战相比，这一次我们看到拜登政府选择性的这个调高关税，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所谓新三样，就是电动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也就是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时提到的这三种中国产能严重过剩的这个新能源产业。美国官员说，这是拜登政府从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做出这样的部署。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从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解释拜登政府的这个新政策呢？
是的哦，就如同刚刚很多网友所分析观察以及特别提到的哦，确实中国这几年来，特别是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对于电动车的产能过剩，采取的是一个低价的大幅出口的方式，来想方设法来这些消化这样的一个产能，以及中国长期以来透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在这些刚刚所提到的新三样，也是电动汽车、光伏产业，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太阳能板哦，然后锂电池这些所谓的洁净能源，也是美国或欧洲，事实上是全世界在气候变迁的共识之下，在一定时间，比如说2050年要达到的这样的结果的过程当中，中国率先以这种政府大量补贴，譬如说比亚迪去年与没有意外就是补贴了超过了34亿欧元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低价的抢购哦，这些东西都是构成中国接下一个阶段想方设法，一方面克服它本身经济的这样子的产能过剩的难题，二方面要想方设法在接下来的这个洁净能源的市场当中先去占据先机。这个就有点像，我举个例子，有点像当年华为透过这种所谓低价手机竞争这个欧洲，竞争这个第三世界的这个手机市场，包括 5G 市场，是一样的逻辑跟道理哦。把当时华为的逻辑放到现在这种洁净能源，包括电动车，包括这个太阳能板，包括锂电池的逻辑，基本上就会看到中国是如出一辙的这种对外倾销的经济战略。那美国我相信或者是欧美国家啦，他经历过上一波 5G 的这样子的惨痛教训之后，再加上刚刚我所提到美国本身 产业转型跟调整的需求，其实拜登做出了这样子的，我认为算是半预防性的了的经济竞争跟国安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调整哦。那这个做法当中，其实我如果放到国安的这个层级，或者放到经济这个竞争的博弈的这样子的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几个部分就是包括了第一个，他不会放纵中国用这种大量补贴的低价方式重新占领在未来的洁净能源上面的市场，重蹈过去在华为或在5G 的这个相关设备上面的一个覆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所以先下手为强，这是第一个。那当然这就牵扯到中美之间的经济博弈了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提到的，就是说对美国来讲，他未来的整个他经历过疫情之后的对给自己的经济上面的最大教训，就是产业链必须控制在自己以及盟国的手上，那个才叫做整个完整的非鸿的或者是安全的或者是干净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电动车的产业链其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如果你让这些低价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新三样啊，能够大举的在欧美国家肆无忌惮的去这个这个售出的话，其实对于它的这个产业链势必又受制于中国，而这个产业链受制于中国的结果，那我们其实从过去这几年来，这个欧美国家想方设法排除华为或者是其他5G 相关设备对于这个我们平常民众可能造成的干扰跟影响，我相信已经感同身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深刻的，而且是在过去经验累积上面所部署出来的一个国安的一个思考。那最后一个就是，其实还是要从这个整个的未来的这个全球的产业供应链来看，还是那句话，当美国这样做的时候，欧洲国家刚刚我提它有一个示范效应存在当美国这样做的时候，欧洲国家相对而言也会觉得说，那美国可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那这形成的一个进一步的去在经济上面跟中国的围堵或者是这个对抗，它就会有看到更巨大的效果。所以美国起到了一个先头羊去领头羊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美国调高了对中国的关税，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反应肯定不会是对等的，即不可能提高美国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因为美国事实上呢，已经实现了对中国进行高科技脱钩的政策，所以中国的报复对象很可能又是美国的农产品。我来请教卢教授，拜登政府对于中国进口提高关税，您觉得会不会导致美中之间新一轮的贸易战呢？
对，这个贸易战看起来是已经难以避免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是公平竞争，就是你透过政府国营企业，然后稳定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因为担心毕业，担心经济不好，那危及到你共产党的统治的基础，所以这在中国是国安问题，补贴经济成长、失业人口的这个点滴都是国安问题。那对于美国，当然这个电动车它涉及自动驾驶，涉及未来的这种科技晶片或者是这种安全驾驶的这种标准，这会对接到这个整个将来国际电动车的安全标准，或是整个电动车的制造的整个测试的标准的变化，所以这个当然会涉及到国际既有规则的重新制定，这当然也跟过去这五六年期间中国也在很多的这种产业的国际组织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人是由中国人士在担任，那这个更加集权或者是更加政府在管控的这个经济，如果它可以表现得很亮眼，然后让这种独裁政权持续在稳定他的执政，甚至产生对国外输出的其他的这种榜样性的效应，那对美国在二次战后建立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市场，这种市场竞争、公平竞争的这种制度就会造成挑战。所以美国跟中国的这种这一波的贸易战是继川普的时候这个厉害的我的国，这个中国制造2025，虽然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 不过这个电动车产业、太阳能电板、锂电池，这个就是都是2025年这个中国的这个创新扶持的这种技术的一个成果的展现。
嗯，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新的贸易战的一个延续。
好的，我们再来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知情人士，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完了。我在比亚迪工作的朋友说，他们本来要发往美国的20多万辆车，现在卖不出去了，产能过剩，只能堆放在甘肃的荒地，还要付场地费，整个公司现金流只够到今年年底。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呢，这是和美国产业界人士的分析是一致的啊。就是比亚迪呢已经准备好，你不是现在这个税率是25%吗？我吞下这25%的高税率，我也要往美国出口，所以呢，这跟美国的分析是一致的。另外一位叫 Lisa Zhu， 他说，真正的问题是产业外移，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一旦断了，通胀它飞起来，普通人的生活会更难。ABC 内需不行了，出口也被制裁， CCP 的世界工厂要玩不转了，独裁政府该有的下场。除了祭出关税大棒，拜登政府我们看到呢，他最近还采取了限制美国制造商向华为提供芯片呢，并在制裁清单中新增37家中国公司，都是涉及到高技术产业的，像高空气球啊、量子技术啊、核项目以及原俄产品等等。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受影响的产业大都是习近平倡导的新质生产力。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估拜登政府调整对华关税对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影响呢？
是，如果是谈调高关税的话，其实对中国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影响，我个人认为啊，个人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在于刚刚所提到的创新技术的一个摄入，而这个更多其实牵扯到是半导体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这个更高新的一个技术发展的部分。而刚刚讲关税的部分是指中国产能过剩，但是已经有成熟技术的倾销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轴线哦，但是可以发现，拜登在这两个轴线的运用上面是完全都不手软的情况之下，所以可以预期的是，一方面除了对于中国采取这种补贴政策去倾销的这种产能过剩的相关的这种洁净能源出口之外，未来对于有可能涉及到中国发展到具有军事国安威胁的这些所谓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技术，特别以半导体为核心技术，这个华盛顿势必会一个一个的检视，一个一个的去做禁止。就像这一次又新增了37家的这个中国公司的作为制裁清单的做法是一致的，所以这两个路线，我相信拜登政府说未来是会并行不悖的。
好的，那么说到影响。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影响肯定会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深远。以电动汽车为例，虽然美国市场上几乎见不到一辆中国产品，但美国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封杀，将对正在电动车问题上跟中国进行激烈较量的欧洲产生影响。刚才王博士啊，比较啊，已经涉及到这些问题了，从而呢，就影响到中国电动车向欧洲及全世界的出口。请教卢教授，有人说美国调整关税以及随之而来的美中新一轮贸易战将使中国原本就有的这个产能过剩雪上加霜，那您怎么看呢？
对，这有可能是因为是这种民主跟封闭的或这种独裁政权，不管是在政治或是经济这样的一个又更露骨的一致的一个博弈啦，所以对美国而言，像这种电动车、绿能或者洁净能源的开发是民主党一贯的政策。那对拜登他的选民而言，或者是他的政策的支持者而言，也就是相关电动车或者洁净能源的这些产业的这种背后的力量而言，他们当然必须要把握最后的拜登执政的机会，让自己的竞争力提升。但是这个竞争力的挑战来自中国的这种政府，又是在背后大量的补贴，所以这样的一种竞争，它就会产生一个更激烈的这样一个举措。 尤其现在拜登的民意展现他是落后的，所以拜登会持续的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这种中国不做经济体制的这种调整，因为深化经济的这种改革是习近平的承诺。
嗯，
那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让他就是将来在未来的发展上可以突破这一次的关卡，那将来美国要压制中国的这种我所谓的中国模式或是他的经济体制的话，下一个美国政府或者是拜登即使是连任，他也会更难去处理中国的这种产业竞争的问题，更何况选民的经济压力会是最直接反映在这次总统的大选身上。
好的，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已经到了，节目最后呢，这样我以我们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收场。一位叫 China Horizon 这位网友他说，从墨西哥 Cambodia 啊那个 Cambodia 啊柬埔寨，对不起啊，从墨西哥、柬埔寨、匈牙利、泰国等一带一路国家向美国倾销就好了，没看见这些国家全是中国的工厂和中国工人嘛，这些法案根本就没有用。我们这位网友 China Horizon 他给美国提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看看这个漏洞能不能堵上。好，我们感谢王志胜博士、卢正峰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非对峙升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超过台海。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非对峙升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超过台海。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菲律宾政府星期六表示，已经向南中国海与中国争议地区派遣舰船，以监视中国进行的填海造陆行动。前一天，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呼吁驱逐一再策划和传播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中国外交官，导致两国紧张对峙升级。两天前，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法国结束了规模空前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演习中，美国和菲律宾还实弹击沉了一艘中国制造的退役补给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菲律宾在岛礁争议中冲突事件不断升级。美国军方官员表示，非常非常担心中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对菲律宾部队的侵略性行为。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甚至超过了台湾海峡。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振峰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 您的问题和评论。南中国海现在是风云紧急，中国和菲律宾呢对峙的这个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是，这个菲律宾星期六宣布已经向与中国争议海域派遣舰船，监视中国进行的菲律宾叫填海造陆行动。我请教台北卢振峰教授啊，这个中国又开始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了吗？这一次在哪里？为什么呢？
这是根据菲律宾的国安单位所发布的声明，是指出是在一个叫做 Sabina 的一个浅滩，哦，这差不多距离这个马尼拉差不多124公里左右，哦，那因为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海域，哦，的这个里面，然后它靠近仁爱礁，也就是英文所讲的第二汤马斯礁，哦，那最近这个中方跟菲律宾不管是海巡舰只或是补给船的这种抗争，不管是用高压水柱或者是舰只的冲撞，或者是用雷射光束的照射，都发生在这个仁爱礁还有以及黄岩岛，哦，那每个月的定期的这个补给，中国的海巡的船舰都会来干扰，哦，那现在指控的这个 Sabina 的这个浅滩，哦，菲律宾是说中国的渔船用了这种珊瑚，这种破碎壳的这种珊瑚把它进行填土，哦，就倾倒在这个浅礁附近了，哦，那这是不是一个真正在吹填海域的，像过去在不管是在除壁礁啦或者是在永暑礁的这个填岛，它是用这种船舰，哦，用吹填的这种吹沙的来造陆，哦，那这一次菲律宾指控的是说是用这种珊瑚礁，那这个珊瑚礁应该是渔民在当地摆的一些贝壳或珊瑚的一些可能比较没有经济价值的，然后就把它倾倒在那里，哦，啊，因为一般而言这种海事的争议本来查证因为距离陆地比较远，哦，所以查证又没有第三方，本来就会陷入这种各自指控对方，那又没有第三方，第三方即使介入也可能会被中国的海巡进行干扰或驱离，哦，所以现在指涉的是这个地方。那这是不是会是接下来因为这个2016年中沙的这个南沙群岛的这个仲裁，哦，即将届满8周年，也差不多在今年的6、7月会进入8周年，那过去的这个每次从5周年开始，美方加强就是对菲律宾的这种支持的力道是有比较强硬。那最近又在南海有更多的，不管是澳洲、日本，那美国，甚至现在德国跟法国的船舰也即将要来航行通过，那是不是就是会再造成下一波的这种更高局势的升高？如果这个更高局势的升高在过去几个月看来，大家国际的媒体都认为说这个南海的或者是中非的这种海事的这个领土的争端确实是比台湾海峡更成为争议或是冲突的热点。
那么中非冲突的根源我们都知道是中国称之为黄岩岛的领土争议，导火索刚才这个卢教授讲到，导火索呢就是菲律宾搁建在仁爱礁附近海域的一艘废弃军舰。过去几个月来，中国海警船不断地阻拦和围堵前去支援和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不惜呢采取冲撞和发射水炮等激烈对抗手段。刚刚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将军在国会作证时说，他非常非常担心中国的过激行为。我来请教台北王博士，中非冲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您会不会担心那里的局势会失控呢？
是没有错，就如同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其实黄岩岛的问题从2010年代就十几年前， 就已经这个非常的紧绷，而当时处理的方式最后是诉诸于国际的仲裁，再加上当时是有杜特地比较亲中的菲律宾的这个政治人物当选的总统，而让中菲之间在南海的问题上面稍微沉寂了一段时间。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并没有因为这几段时间的沉寂遵守着国际这个法庭的仲裁，哦，遵守着整个国际海洋法的规制，他仍然强调整个南海自古是中国的水域，而不断的就是刚刚郑峰老师所提到的，哦，不断的透过所谓的这种这个造沙哦，造岛的吹沙造岛的方式哦，来扩大它在南海的基础哦，而这种人工岛礁的方式，其实引起了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越南等等南海伸缩国的紧张。那近期拉到现在来看的情况，才会出现进一步中国透过各式各样进一步的灰色地带的行动哦，包括了刚刚所提到以渔船的方式哦，假借这个渔船，然后来进行新一轮的造岛，那甚至透过它的这个海警哦，特别在2020、2021通过的海警二法之后，来以所谓的护渔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是进行对于这个相关菲律宾的渔船，甚至包括这次座滩的相关的补给船只的一个攻击哦，那这些东西都是过去这几年比较罕见的，也显示出中国在南海的这种扩张的行动哦，已经从过去的传统的军事进一步升级到这种灰色地带的运用，而这种灰色地带的运用确实直接导致了像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海警或中国的海上民兵跟菲律宾相关的海巡船只之间的一个对抗跟紧绷，这是过去比较少见的哦。那我必须承认这样子的情况，为它其实就介于战争跟准战争之间，当这个像画面上看到这种水柱的喷击的射击，如果一不小心擦枪走火，进一步衍生出来的就是这个中非之间的战争或准战争的状况。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刚刚卸任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啊，这个艾克林诺所提到的，他确实南中国海目前的紧绷局势哦，随着中国它应用灰色地带的作为哦，在这边为所欲为，确实更有擦枪走火而不可收拾的可能性发生。
好，那么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昨天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华荣他说：“台海的危机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台湾海峡的危机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方虚张声势，一方克制忍让。在菲律宾海域不一样了，小马克思不是杜特尔特，不给共军一点颜色他就会没完没了，所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在美军的支持下可以重演一次甲午海战。”好，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来，美国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摆出坚定支持菲律宾对抗中国侵略的架势，不仅呢高调宣布美菲安全条约涵盖南中国海，而且不久前在菲律宾部署了中程导弹。我来请教卢教授，外界把美国在中国邻国部署导弹视为对中国的巨大威胁，其震动应该不亚于古巴导弹危机，但是中国的反应似乎并不十分强烈，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北京其实在对美的这个政策上或者是对美的这种态度上 是有点想要趋于缓和，然后尽量的压抑国内的这种鹰派的声浪，可以让中国也许在经济或是外交上取得比较好的一种可以跟拜登政府在抗衡的一个发展。所以对于这个中程导弹的这个部署，第一个它可能还需要时间的发展啊，这个看起来也需要在两三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建制完成。那再来就是不管是台湾或者是日本，其实都已经有这种中长程的飞弹可以攻击到上海或者是北京，所以对北京而言，可能在这个菲律宾在部署这样的一个中程导弹啊，可能他已经 已经可以理解到美国所传达的讯号。那在实际的这种吓阻或威吓上面，基本上在军事的意义上，北京会认为不需要再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去渲染或扩大这样的一个军事吓阻。那接下来的，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跟解放军的国防部长这个董军已经有通电话，在五月的时候，五月初已经有通电话。接下来的东南亚的这种，就比方说东亚安全的论坛，或者是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的对话，啊，就会有比较多边的这个机制，可以让中美的两军的这种高层，啊，持续的有面对面可以沟通的机会，
嗯，
啊，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会用外交的管道来处理，包含这个菲律宾跟中方的这种国防官员或者是外交高层都会在东南亚的这种安全机制或者是这种区域的安全论坛里面先进行外交的折冲，那这时候可能又透过中国的大外宣就可以再把中国的立场进行一个重申的这种强调。所以这一波的这个五月六月的这一波基本上就是各自展现自己的军事的这样的意图或者是雄心，不过这个应该都还是在可控管的范围之下了。那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彼此对话的时候怎么强调彼此的立场跟主张，然后在外交的这种细节安排里面去进行争锋或是进行角力。
好，那么中国呢称美国为域外势力，支持菲律宾呢是虚张声势，但是美国似乎呢摆出了一副要真正认真的履行协防菲律宾的这样一个义务。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美菲、美日菲，再加上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美菲澳法四国空前规模的联合军演，演习中这个美菲军队呢还击沉了一艘退役的中国军舰。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美军协防菲律宾的这个决心呢？
是没有错。其实啊，我回应一个东西，就是说刚刚的主持人有提到说，中国称这个美方啊为所谓的这个域外势力哦，这个说法可能有很多人很好奇，因为很像这个中国啊把涉及到这个他国安问题的相关，他叫做涉及到台湾问题的这些美国啊日本称为境外势力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中国认为啊，这个南海的问题即便有这个主权伸索，那也是南海周边伸索国的问题，像美国像日本等等国家都是所谓的这个域外势力，不应该来参与进来。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讲，南海是一条国际自由航行的水道，它所应该遵循的是整体国际海洋法，所以美国是以这样作为利基哦，来认为进来这个捍卫整个国际航行自由的这样的基准，所以这是两边的基本的冲突。那美国我相信哦，在这一次对于应该讲这两年对于防御菲律宾部署的决心是非常非常的强烈而且坚定的，特别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例子好了。第一个是，当然刚结束，我们刚才在画面上看到了塞白塞的演习，这从去年到今年连续两年，美国的规模一年比一年的大哦。今年号称超过12000名的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海军跟海相关的军队啊，进入投入演习当中。那同时包括了美国美军决心要在这个菲律宾部署相关的这个中程飞弹，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对于菲律宾作为一个遏制中国在南海扩张的重要的合作的基地，对于菲律宾的协防的这个决心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菲律宾也在今年重新批准了，我怎么讲，新批准了这个对于美军的可以驻守的基地增加了这个五处，其中包括了距离台湾最近的在吕宋岛的东北方，在台湾的东南方的这个巴旦岛，那也透过美军的这个提供10亿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助啊，来重新建设这样的港口。所以你可以看到美方对于如何来 协防菲律宾，甚至如何美菲之间共同打造一个在南海作为一个围堵中国这个出入新太平洋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据点，美菲之间有强烈的共识，而美国对于这样子共识之下，进一步强化对于协防菲律宾，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决心是非常坚定而且强烈的。
好，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中共对什么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或者民众福利都是不关心或者不在意的，所谓中非对峙升级，我想不过是中共用来试探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态度，以此来预判中共对台湾悍然动武，美国是否会坚决与台湾政府和民众一块儿来对抗中共的侵略，预估中共需要承担的代价，甚至呢也要对经济完全崩盘、中国民众的抗压能力来进行评估。好，这就把菲律宾和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下面来看，上个星期，菲律宾官员呼吁呢要驱逐这个要这个制造谣言挑起紧啊，驱逐一位呢要制造谣言挑起紧张局势的这样一个中国外交官，这标志着中非对抗升级了。分析人士担心，中非外交层面的谈判与沟通进入了死胡同，那么军事层级的冲突风险就会骤然增加。我来请教卢教授，您如何评估目前中非领土领海争议以及外交军事冲突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因为这个有可能在海上的这种沟通，或者是那种一个小小的误判，可能就会发生可能有人落海或者造成不幸的意外。不过我相信不管是北京或者是马尼拉的高层都不希望让这些事态把它扩大。那美国其实在过去大家都批评就是美国在南海其实都做得太少，那美国的战略学界基本上也认为美国的军队要在南海跟中国展开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美国而言这个意义不大，也就是说这个战略利益不大，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这里给美国就是多增辟一条必须要去应对的一条战线那更何况现在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也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认为在中国的可能疫情结束之后的经济，然后以及对于中国内部的这种民怨可能有需要的转移这样的一个焦点所以过去这几年来在南海或者是在东海在台海的这种灰色地带的操作，这个国际上都认为这是中国的霸凌行为了那各国也都开始出现更强硬的声音在支持这个南海的自由航行、台海的和平稳定，甚至是都呼吁透过单边的、双边的、多边的这种声明，都对中国可能要破坏这个南沙的这个仲裁案的决议，或者是国际秩序的这个规则、海洋法的这些规定，都提醒了中方。但是中国好像还是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这个风险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可控那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中国的这种总统或者是这国家主席的这种私人的视讯会议，至少在今年的三月举行过，然后呢美国的这种高层官员到北京互访，然后现在中日韩的元首也会举行峰会。那我刚刚也提到了，接下来在东南亚的这个不管是外长的峰会，不管是10+3或者是区域安全的论坛，甚至接下来的元首的东亚高峰会，这些都是会增加这个元首见面或是高层官员沟通互动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风险是存在，但是大家应该都不愿意在这里再见到有更多的冲突或是不稳定的局面持续的发生。
好，那么有观察人士就指出说，目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较量力度以及美军的介入决心似乎有超过台海危机之势， 也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最近美菲澳法肩并肩联合军演地点距离台湾海域最近处仅为140公里这个现象来看呢，美国很有可能要把台海危机和南中国海危机联系起来，结成抗衡中国侵略的两点一线。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美国强硬介入中非冲突的决心，以及南中国海、台海两点一线的这样一个战略呢？
是没有错，与其说是两点一线的战略哦，我觉得不如更精准的讲法是美国整个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阻止中国哦，这个西出应该讲东出第一岛链的这样子的这个围堵态势的拼图的完整哦。那这个拼图的完整，当然台海或台湾是居于中心，北边你北边有琉球，有这个东海的问题，往南有南海，有菲律宾海的菲律宾的问题等等。但是这一整个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岛链的拼图，那才是美国遏制中国扩张野心的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基础。那在北边我们可以看到，美日因为有安保条约长期之间的合作，虽然中国也长期以来以灰色地带的行动大量的在东海钓鱼台海域进行骚扰，但是事实上美日之间这个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安保跟这种合作决心，基本上这个部分相对是完整的哦。那台海经历过这几年美台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多所谓坚若磐石的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台之间的相关的安全的这样子的合作跟共同的对抗。所以可以看到台海问题上面，我觉得刚刚前面一对网友讲的非常好，就是雷声大，中国似乎敲锣打鼓的这个喊着武统台湾，可是雨点小。但是现在南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想方设法以灰色地带挑起这样子的一个敏感神经，一方面除了往南海去扩张它的势力范围之外，二方面当然也考虑到说如何将来东出这个第一岛链，突破第一岛链，如果北边的东海被封锁住了，那南边的这个南海从巴士海峡穿出是不是中国的另外一条重要的这个捷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某种程度是在觊觎哦，从南海如何扩大它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影响力。而美国当然对这样战略也非常清楚，所以其实美菲之间这一次很这个强烈而确定的这样子的合作关系啊，其实就补足了整个西太平洋拒止战略的那样子的最后一张拼图。大家试想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当中，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在吕宋岛的东北方，距离台湾140海里的这个巴旦岛这边也进行了相关的演习。未来美军也预期在这边建立相关的基地，那是不是等于就遏制了中国从巴士海峡穿过这个台湾跟菲律宾中间要前往进入到这个太平洋的一个咽喉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包括这一次的演习，其实就已经凸显出了美菲之间哦如何遏制中国西出太平洋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图。那当然，当北边的这个日本、南边的菲律宾都纳入拼图之后，相对而言，未来对于台海的保障也会更完整、更安全。
好，那么一位叫 Reader Clear。这位网友他回应刚才王博士的看法，说以非抗共、以非制共是美国的一个好计策，它不仅能遏阻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又能降低中共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一举两得。南中国海实则为美国与中共的一个很好的练兵场。另外，我们现在还剩下半分钟时间，我以我们两位观众的评论来做结束吧。这个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说估计美军与解放军在南海会有一场小型的局部冲突。首先，中国会以此来测试美国对红线的忍受能力。其次呢，中国会在实战中检验美军实际战斗力和解放军的海上实力，为以后在台海发生冲突做准备。另外一位叫 FHHHDDB。他说美国一年军费是中国的两三倍，并且每年都在增长，总是夸大中国威胁，这有意思吗？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卢正峰博士和王志胜教啊，这个 卢正峰教授和王志胜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福建号首次出海测试，美中两军动作频频；二、美情报总监警告中俄在台海加强合作。网友们呢，可以透过推特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